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主，因为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受伤，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也为我们还要再来。
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说他还要再来。
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世代，耶稣基督来临的时间已经到了。
在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继续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5-11节一同来思考在基督里诚心悔改，
好不好？弟兄姐妹们，一起先来念一下今天早上这段经文，请。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破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从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这段圣经，我们发现人生许多问题都包含在短短的7节圣经当中。这是圣经直接提到有害基督徒身心灵的10件事情。在第5节他讲到淫乱，我们知道淫乱就是婚外一切不正当的行为。他讲到污秽，污秽就是指的凡会污染人的耳朵、心思、情感、信仰等等的事情，也包括一切邪恶和不解的一些欲望。那邪情就是指一种变态的同性恋的一种倾向，恶欲就是指那些无法控制的邪恶欲恋和贪婪，永远不满足的占有欲，包括对财务上的贪得无厌和性欲等一切欲望无止境的追求。以及我们看到在第8节当中啊，他特别提到5件事情，就是恼恨。恼恨就是存着不满的心，怒气突然爆发的一种情绪，突然间发飙起来。还有愤怒，这是一种已经养成而且深深的藏在内心的一种伤害的一种情绪。恶毒就是出于不良的用心，而且是蓄意的啊，谋害人的一种卑劣的气质。那毁谤我就不用说，我们都会很清楚，是对别人以侮辱、嘲笑的态度所出的恶言，以及口中污秽的言语，就是没有品格、可羞耻的一些话语，会叫听见的人的心灵受到污染等等。那这些都是啊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生活的特质。那这些事情问题没有一项我们不知道，也没有一项我们不能改善的。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行为，只会伤人、伤己、伤教会、伤基督的心，破坏团契和谐以及人际关系的良性的互动。但是这些问题不但存在社会当中，也存在教会当中。所以使徒保罗啊，当他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他写这样的事情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凭有据的。因为在第7节我们刚刚所念，他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你也曾这样行过。所以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的教会，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当中？他为什么知道？我们讲到他们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叫以巴佛提。那讲到哥罗西的时候，有一个人很重要的人，他叫什么？以巴佛。是以巴佛把这件事情告诉在监狱当中的保罗，所以保罗就写了这样的书信来劝勉在哥罗西的当地那些弟兄姐妹们。当他们在这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那是以前，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不应该再做这些事情。所以通常我们以为这些事只在社会上才有，在神圣的教会里面不会有这样这一类的事情，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保罗书信是写给哥罗西教会。如果教会里没有这样的事情，使徒保罗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提起这些事情。所以但请你们不要，也不要因为教会也有这一类的人的事情而感到失望，因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间十全十美完美的教会。当哥罗西教会面对这样的事情，可想而知那是很伤神的家的。但是知道问题并能在基督里改正问题，才是教会当做的事情。教会要如何走出这一类的恶事的阴影，让我们从几方面来分享在基督里诚心悔改。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诚心悔改，致使自己避免上帝的愤怒。在基督里诚心悔改，致使自己避免上帝的愤怒。所以在第五节到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之前保罗他提醒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当求在上面的事，思想上面的事。在这里保罗用一句更强烈的话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要把地上的肢体要致死。新翻译的中文译本说，要致死你们属世的欲望。所以属于这个世界的欲望，我们要把它致死。为什么要致死属世的欲望？因为保罗发现在他们的罪当中有五种恶，就是我们刚刚知道的这五种恶，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而这些事是怎么样？这些事是不讨上帝喜欢的事情。保罗说要把它致死了，这些软弱，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保罗很重视这一点。那使徒保罗把以上犯以上这五种罪的人称为悖逆之子，而且他说行这些事的人，上帝的愤怒必临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躲藏，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神的愤怒。当我们行在这些事当中的时候，我们必惹了神的愤怒。所以在这里保罗他指出，在哥罗西教会有行这些事的人，他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所以这句话可能指的他们还没有得救以前的生活，甚至在认识基督以后还这样活着。要怎么把这些事情连根拔除？那就是在基督里要悔改，要悔改，要致使自己的软弱，避免上帝的愤怒。不是靠你下定决心，不是你靠你的意志力有多强，而是在基督里要诚心的悔改。因为悔改是自己蒙福，也是让人能蒙福的第一步。上帝向亚伯拉罕说什么？说地上万国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于是亚伯拉罕他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往上帝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创世纪的13、11章的末了到24章，整个在讲到亚伯拉罕的生命，他的灵程的进阶，在那段圣经当中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要亚伯拉罕要学习两件功课。第一件事就是要致死自己的老我，因为他从加勒底的乌尔，一个拜月神的一个地方出来的人，神要他致死自己的老我，他过去的老我要在神里面要致死掉，所以他要求他要割离，行割离。第二件事情是要悔改归向神。我们看到在这段圣经当中，亚伯拉罕很多次他离开神，但是神在一段时间就又把他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因为他必须要先致死自己的老我以及 悔改归向神之后，那么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我刚刚说，悔改是让自己蒙福，也让别人因你蒙福的第一步。你没有悔改，你自己得不到福气，别人也不能从你身上得到任何的福气。所以今天上帝也将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整本的圣经当中都直接或间接讲到悔改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当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他们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讲到的焦点都集中在悔改这件事上面。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当中看到很多人不悔改，那不悔改到最后，我们像那些法利赛人、撒杜该人，因为不悔改，那属天的福分就没办法临到他们，他们也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问题是，怎样的悔改才算真的悔改？也就是说，要悔改到什么时候，要悔改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的悔改？不是说我今天做错事情，我马上悔改就已经了事了，不是的。神在圣经当中对悔改的教导，也不是那么一件啊那么轻松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八节说什么？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只有悔改到什么时候，到能结出悔改的果子的程度，才算真正的悔改。在教会生活当中，我遇到一些弟兄姐妹，有些弟兄他就参加一个什么家庭的什么幸福云幸福的一个讲座之后啊，他就从此有他觉得他的婚姻已经改变了。他说他在那边痛哭流涕，在那边悔改了，可是当他回到家没有多久之后，你没有办法从他的生命当中、他生活当中看见他以悔改相称的果子。悔改不是一时的，但你知道我们种树的时候，一棵树要长出果子，要去培养，要去松土，要施肥，甚至要两三年的时间，看不同的果树来决定。而我们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像一棵果树一样，是会结果子的，而这个果子不是一下子马上能结出来的，那需要时间，那需要时间。在路加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烧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罗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当我们在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啊，特别是有人把这样的事情问了耶稣基督，就那些啊加利利人，他们啊在献祭的时候啊，有人比拉多把那个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的事告诉耶稣。那后来他们那些人被杀了以后，那他们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他们被杀害吗？所以受害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相同的，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18个人，也并不是因为这18个人比耶路撒冷的其他人更有罪，说他们被压死了，而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很好，我们不需要悔改，但是我们若不悔改的话，我们就没有出路。我们若不悔改的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没有路可以走。我们若不悔改的话，耶稣基督那从天上属灵的福分就不可能临到我们。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唯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诚心悔改。你可以想一下，当你跟向他得罪那些人，你得罪了那些人，向他们表示道歉的时候， 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应该会很喜欢 很开心，他们应该 会很感谢啊。你自己心中的那得罪那件事情，也因为你的道歉，因为你的认错，那件事情就已经抹消掉了。相同的，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个样子。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二件事情我们来想的是，在基督里诚心悔改，弃绝毁灭性的破坏行为，影响健康的人际关系。好，帮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八节，请。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再来，保罗他提到，为了避免上帝的愤怒，哥罗西人还要除去五种不讨主喜欢的生活的习性，就是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那这五件事情是具有强大的毁灭力量，这五种事情与我们的心灵跟我们心情都有关联。你想，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恼恨、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恶毒，他的口中充满了污秽的言语的时候、毁谤的时候，他的生活一定是乱糟糟的，心中没有平安跟喜乐，性情乖戾，人际关系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心中怀有这五种恶事的人，是以上帝为敌，以别人为敌，以自己为敌。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纷争，这么多的战乱？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误会？教会为什么不能合一？国与国之间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都与这五件事情相关，这五件事情都与心跟口有关。所以我要特别强调，基督徒应该怎样存心，基督徒应该怎样说话，我们存怎样的心，我们要怎样说话才是合宜的。我们先来看圣经对心的一个教导。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也许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我们可以表现得很虔诚，我们可以表现得非常好，但是耶和华不像人在看人的外貌，人是在看外貌，但是耶和华认识我们的内心，他知道我们的内心是个怎样的心，他知道存在我们内心那种我们最深层的、最深处的我们的心中的欲望，我们的恶念是什么，我们的意念是什么，耶和华知道的。所以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就讲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但是你们的心怎样，神却知道。神深深的了解我们，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在隐藏部分神的完全知道。在诗篇68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向神求的时候，我们的心中若是注重罪孽的话，我们的祷告神不垂听的。所以我们要祷告到神的垂听，我们必须要先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什么。每次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态度、用什么心思来要讲我们要讲的事情，这很重要。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箴言4章23节，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背这段圣经，好不，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念好不好。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什么？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是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箴言很重视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保守怎么样？怎么去保守？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你的心里发出来的。很重要，神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再者，我们要需要在话语上悔改。 在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说话胡诌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十二章十八节，说话胡诌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在箴言十八章的二十一节，刚刚是十二章十八节，现在是十八章二十一节，很重要的句话是什么？一起念好不好？来，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谢谢。生死，我们的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当你说我不行，当你说啊我没有这个福分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福分的。因为生死在哪里？在舌头的泉下。神不要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也是不要我们自己自卑。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从无创造有的神。神从来不要他的子民来轻看自己。如果你轻看你自己，就是对神怎么样？没有信心。神把一切的丰富都赐给我们，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谦卑的在说我不会我不行我怎么样，但是你要在神面前，因为甚至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但你不是说要你夸口，要你打、要你自己、没有装作有，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要诚诚实实在神面前，当我们不足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约我们可以依靠的神。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把一切有的来感谢神，因为那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有的。所以俗话有说，美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啊，这句话如果我们在美国这个四季分明的地方最清楚。啊，六月份是开始在转热的时候，可六月份你会感到很寒冷的，因为恶语伤人，像六月的寒夜，像六月一样的啊，感到令人心寒。在箴言二十五章的十一节说，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什么？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边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过失的，但是如果有人在他的话语上是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圣经就把这个定在跟我们的讲话方面来看一个人。为什么把这个定在讲话方面，从他所说的话来定说他完全不完全？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因为我们心中所存的，我们嘴巴会讲出来。那也就是说，你心中所存那些事情不是一下子才有的，而是经常有的，已经藏在你心中不晓得多久了。那一到机会的时候，那个因子都被点燃的时候，你就讲出来了。而他讲出那些事情，就是你心中经常有的那些事情，而那事情可能就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只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七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耶稣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边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来。心里所充满的，中文翻译说心里所充满的，这个充满不是一下子充满，充满是渐渐的，从少一直多，一直都到它充满的，那是个过程。耶稣说，你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他就讲了比喻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他就会发出善来。为什么发出善来？因为他心中为善所充满， 所以他就讲出善来，那么恶人就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很重要的事情，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也许你在背后讲的闲话当事人并不知道，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当审判的时候，这些话句句怎么样，要供出来的，是无以遁形的。因为什么？要凭你的话来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对我们是何等重要的教导。就我们刚刚所念的啊，在箴言里面18:21所说的一样，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那么保罗他期待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讲话方式有下列几项。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言语要怎么样，要仁慈，所有毁谤误会的言语以及闲谈都要禁止。新约圣经对闲话以及一口两舌的罪是不宽恕的。再来，基督徒的言语必须是什么？纯洁的。为什么？因为历史上每个时代像今天一样，有那么多难以入耳污秽的话语。可悲的是，今天很多人用不好的话来攻击别人，他们却以为很自然。那么基督徒应该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话，所说的任何没有根据的话，都要记在账上，都要受审判的。尤其是那些恼恨、愤怒、恶毒、毁谤的话。第三件事情，基督徒的言语必须要真实，必须要真实，要曲解别人的意思，要曲解一件事情，要曲解真理，有时候是很容易的。但是基督徒的第一个德行是实话实说。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什么事情？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什么不是。因为若是多说，是出于什么？那个恶者。所以我们不要为恶所利用，来破坏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第三件事情我们一起思考的是，在基督里诚心悔改，去旧换新，进入与神形象相称的荣耀里，好不好？第9、第10节我们请一起念来。不要彼此说谎，好，谢谢。怎么说不要彼此说谎？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那所谓旧人跟旧人行为，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那十件事情。那我们就脱去的，就穿上了新人了。而这个新的人是在哪里？在知识上，他是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能够渐渐的更新到什么程度？到如同照他的主的形象，那就是完全的。去旧换新是在基督里成为新人的一个记号，这是由内而外的改变。当你改变心念，你改变想法；当你改变想法，你改变态度；当你改变态度，你改变行为；当你改变行为，你改变表现；当你改变表现，你改变了你的人生。很多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相信这句话，但这句话是那些不想改变的人的一种借口。美国最受欢迎的心理学家叫 William James， 他曾经说，我们的时代成就了一个最伟大的发现，人类可以借着改变他们的态度，进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这个改变他们的态度，进而改变他们自己的人生。那对每一个人来讲，我刚刚讲过，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悔改，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也不是靠我们的下定决心。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人类啊，要改变自己的时候，要从态度开始。但很多时候我们要依循什么来改变呢？ 就是我们的心中要充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改变的一切动力。如果我们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话，我们就能改变我们自己。这个改变当中，我们获得一个崭新的人生，改变自己的人生。因为态度就像一个磁铁一样，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也就像一个轮子一样，说明朝一个特定的方向在前进。所以保罗他就劝诫我们说什么？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多么羡慕我们基督徒人生，我们在今天的主题当中说活像基督，我们是多么渴望，我们多么羡慕我们能正如照我们的主的形象一样，那是多么蒙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我们怎样下定决心，不管我们怎样立下心志，我们都不可能从一个旧人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很熟的一句圣经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八节，那也就是使徒保罗在他生命当中他自己曾有的一种感叹。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什么，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然后呢，是的，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这么做，很多时候我们要想要这么讲，显得说我们要想到那个那样的反应才是好的，才是造就人的。但多少时候我们想得好好的，到现场的时候，到那个当下的时候，确实不能。我们容易就这样在某一件事情就改变了。所以一个人要从旧人变成新人，就一个办法，让基督充满在你里面。就像今天早上所唱的诗歌，用一颗心填满基督，也就是你要住在基督里，藏在他里面，要住在基督里面，而且要藏在他的里面。你要将你的心归向神。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什么？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进天国要经过什么？要努力的，要努力的。你不要说礼拜天我来参加礼拜就已经很好了。有些人礼拜天来礼拜，他有一次有一个人说，那一天我来礼拜，然后我赶上说阿门了。那弟兄姐妹跟他说，哦，那还是很好的，这有什么好？我们来做礼拜，我们是要预备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在应付一种会，或是说阿们像打卡一样登记在神的面前，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诚心诚意的把那段时间怎么样分别为圣。有一首诗歌，歌名是《新的归回》。他的歌词说：“伊甸的美景早已一去不回，受伤的白鸽难以展翅高飞，园中的鲜花早已凋谢枯萎，哭泣的心灵何时能以安慰？竹罗的山顶，无辜羔羊替罪，永恒的救赎成就奇妙宏伟。”黑暗的大地再见黎明光辉，疲惫的心灵终又重蒙恩惠。这是新的归回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来试，怎么试来唱唱看，好不好？一点的美景早已一去不回，受伤的白鸽难以展翅高飞，园中的鲜花早已凋谢枯萎，哭泣的心灵何时能以安慰？独落的山顶，无辜羔羊替罪， 永恒的救赎成就奇妙宏伟，黑暗的大地再见黎明光辉，疲惫的心灵总有充蒙恩惠，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你，他是你生命中的唯一宝贵，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你，他是你生命中的永远依归。我们再重头唱一次。你一点的美景早已一去不回，受伤的白鸽难以展翅高飞，园中的鲜花早已凋谢枯萎，哭泣的心灵何时能以安慰，独落的山顶无辜羔羊替罪，永恒的救赎成就奇妙宏伟，黑暗的大地再见黎明光辉，疲惫的心灵总有充蒙恩惠，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你，他是你生命中的唯一宝贵，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你，他是你生命中的永远依归，将你的心归回，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你，他是你生命中的唯一宝贵，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你，他是你生命中的永远依归。在耶稣基督里面诚心悔改，就是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你，他是你生命中唯一的宝贵，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你，他是你生命中的永远依归。有一位太太，她请了一位油漆工到她家去粉刷她的墙壁。油漆匠他一走进门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女主人的丈夫，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了，所以顿时他就露出同情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 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了几天，他们谈得很愉快，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未提起男主人的一些缺憾。那工作完毕以后，油漆匠他取出他的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来谈好的价钱要少了一大半，他就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油漆匠回答，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那种健康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很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就算我对他表示了一点点的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痛苦。尤其这样对他丈夫的推崇，让这位老太太她潸然泪下，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他只有一只手。也许因为他的生命当中有些缺点，有些缺憾，他能了解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的一些痛苦，在同病相怜当中，在愉快的谈话的氛围里面，他把他应得的价钱减了一大半。因为他有一个新的态度，他在基督里面他有一个新的态度。保罗劝勉我们在基督里要去旧换新，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态度，才能进入与神形象相称的荣耀里面。这是态度的一大要件，就像这位只有一只手的油漆匠一样，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应许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不管是双眼失明，不管是只有单单的一只手，在基督里面，我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所谓的心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神的怜爱，充满了神的恩惠的一个人生。在这样的里面，这个我们想要分享的是，在基督里重新悔改，营造一个多元健康合一的教会。在第十一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群。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保罗他就描绘一个很美的景象，就是在悔改以后，在基督里不分你我，在基督里营造一个多元健康合一的教会，一直就是2000年来教会最大的使命，这也是教会最大的见证。当我们在基督里重新悔改，我们致使自己的软弱，避免上帝的愤怒，拒绝毁灭性的破坏行为，去就换心，进入与神相像的一种相似的荣耀里面，我们就会浮现一个多元健康合一的教会景观。而这景观是怎么样？是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什么？基督，他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是一切的动力，一切的 foundation 在哪里？在基督里，它是包括一切的，好的坏的一切什么样，我们都在它里面。在它里面是什么样？你在十字架上与它同定十字架了。我们在美国是一个很移民的国家，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都是移民来到这个国家的。在这块土地上，有多少不同的族裔生活在一起？在美国，你才可以感受到保罗他在这里所说的不分这个，不分那个，因为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如果不是因为基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不可能在这边坐在一起来敬拜神的。那是谁？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要感谢耶稣基督把我们这样的聚集在一起。我们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个教会同心服事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不单是神家里，我们是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 所以为了在基督里面，我们为了在基督里面营造多元健康合一的教会，我们在此不分中文堂英文堂，不分讲中文的讲英文，不分从中国来从香港来从台湾来的，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在一起侍奉主，我们就是家人的关系，没有人是客人，没有人是个义工，我们都是服侍主，每个人都要动手来做家事的，神家的事大家一起做，我们都是神的同工，不是为人做，是为基督做的。我觉得在全世界的国家当中，要实现基督里多元且合一的圣经教导，在美国这个国家是最有可能的，也只有美国有这个意向。尽管美国在某些方面的自由可能偏离了圣经的教导，不讨神的欢喜，但是在很多方面美国还是以圣经为基础来行事来建造的。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坐在这里，不是吗？基督教一个最大的功能是它拆除了什么？一切人与人之间的障碍。 Albert 他指出这一节圣经如何总括地表现出基督教所破除的障碍。那这一段章他破除什么？他破除了从出生就有了国籍的隔离。不同的国籍不是彼此看清就是彼此相恨，但是当这些人都带到基督的教会，一起围绕在象征合一的基督的圣餐台前，我们就是上帝家里的人，我们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而他破除了什么？从仪式典礼而来的隔离，隔离与未受隔离的都在一起带入神圣的聚会当中。所以对犹太人而言，他们觉得其他国家的人都是不洁净的，但是当他们成为基督徒，每个国家人都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第三个是他破除了文明与非文明的障碍。这边这段圣经提到西西里人在早期世界当中被看作野蛮人，而希腊人是学术界的一贵族。在基督里面，文明与不文明的人同样在基督教会当中有完美的交易。这个他除去什么？他除去阶级之间的隔阂，奴隶和自由的人在一起来到教会，甚至在早期的教会就有奴隶成为讲道者或教会领导者的情形，而主人反而成为会众。以我们念到腓立门书的时候，那个奴隶阿尼西姆他后来当了主教，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基督他是超越种族，他是超越文化，超越教派，而且超越了地区以及时代的一种变迁。因为在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唯有什么？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带领我们在基督里诚心悔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四点，一起来，请致死自己，避免上帝的愤怒，拒绝毁灭性的破坏行为，影响健康的人际关系，去旧换新，进入与神形象相称的荣耀里，营造多元健康合一的教会。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他所寄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再次提醒二十一世纪在南湾这个地方的众教会，在世界各个教会，我们当在主里面怎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主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弃绝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说的十件事情，因为那是不健康的人生。主啊，如果以前我们就像保罗在第七节所说的，以前你们在这样活着也这样行过，主啊，如果我们有以前曾经的这样做过，就求主你赦免我们。从现在开始，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诚心悔改，求主赦免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光里面，与主你同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就我们站起来唱三律颂。
感恩圣父神怒之根， 上山林同伴主兵，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